天主的造教与人的回应之二。我们上次介绍了亚巴郎，今天我们介绍保罗中途。保罗中途在归义以前，他的名字叫扫路，他总是把基督徒抓进监狱，丢到狮子笼里面去的。突然之间有一天天主召叫他，他就归义。我们来看他自己怎么讲的，是在中途大师录第26章。保罗中途讲，本来我本人过去也认为应当尽力的反对纳撒勒人耶稣的名，我在耶路撒冷就是这样做过，我不能从司祭长那里取得了权柄，把许多的圣者关在监里边，而且他们被杀的时候我还投了票。我也曾经在各个会堂里边多次用刑强迫他们说亵渎的话，而且分外疯狂的迫害他们，直到外邦的城市。在这个期间，我已经取得了司祭长和权柄和准许往大马士革去。王啊，这是保罗受到赫洛德王的审判的时候，他讲，王啊，当时是正午，我在路上看到一道光比太阳还要来得亮，从天上环绕着我，与我同跟我在一起走的人，我们都跌倒在地。我听见有个声音用希伯来文向我说，扫路扫路，你为什么迫害我？我说，主，你是谁？主说，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。但是你站起来站好，因为我显现给你正是为了要审判你为我服务，并为了你见到我的事以及我将要显现给你的事作证。我把你从百姓及外邦人当中救出，是要打发你到他们那里去，开明他们的眼，叫他们从黑暗中转入光明，由撒旦权下归向天主，好使他们因信我而获得罪赦，并且圣化的人当中的有份子。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蒙召，他就立刻回应，整个的生命就开始转变，而且彻底的归义，死心塌地的去服从。当保罗还是天主敌人的时候，他本来不开当受到天主的召教，因此这个蒙召的条件是无条件的，白白的，完全出于天主的慷慨和慈爱。所以保罗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天主随时随地，即使在我们毫无准备之下来召教我们。当我们一旦意识到上主的召教的时候，我们并应当把握机会，立刻而显然的接受和回应。我们不知道，如果我们拒绝了天主的召教，他是否还会同样的来召教我们呢？我们再来看一段波多罗的事情。这是在这个有一次，耶稣站在更乃扎拉湖的旁边，群众涌到他前边要听天主的道理。他看见有两只船在湖边停坐，渔夫下的船正在洗网，他上了其中一只属于西门的船，请他把船稍微划开，远离陆地。耶稣就坐下，从船上教训群众。一讲完以后，他就 对西门说，划到深处去，撒下你的网捕鱼吧。西门回答说，老师，我们已经整夜的劳苦，毫无所获，但是要遵照你的话，我们就去撒网。他们照样办了，网下了许多的鱼，网险些破裂了。他们遂招呼别的船只上的同伴来协助他们。他们来到装满了两只船，以至于船也几乎要下沉。西门波多罗一听到这件事情，就跪伏在耶稣前边说， 主，请你离开我，因为我是一个罪人。西门同他一起的人，因为他们所捕的鱼都惊骇起来，许多的伙伴，就是戴伯德的儿子雅各和若望，也一样的惊骇。耶稣对西门说，不要害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做不人的渔夫。他们就把船划到岸边，就舍弃了一切，跟随了他。这就是波多罗听了耶稣的召教而放弃了他的事业，去跟随耶稣的话。因为波多罗是渔夫，他们捕鱼是应当晚上进行的，他们劳累了一个晚上，一条鱼也没有抓到。结果耶稣的命令以后，他们就顺从，而且捕到了两船的鱼。他看到了奇迹以后的反应，就是自觉不配。但是耶稣基督的就是安慰他，鼓励他，邀请他，而且叫他们不要害怕。波多罗的故事同样在告诉我们，跟随主必须要立刻、爽快、全部、毫无保留。但是更主要的就是要跟随主耶稣，到哪里去做什么，波多罗就去那里同样做什么。这选择的是一种新的生活的方式，一种新的改变，是选择了走人生当中的另外一个方向。所以真正的天主教的信仰并不是以做善事、做好人、求恩典为重心的。天主教的信仰就是回应上主的召教，做耶稣的门徒，一生一世要跟随他。虽然真正跟随耶稣的人也一定是个好人，也一定会蒙受上主的今世跟来世的祝福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看天主的召教跟人应当怎么样子回应。信仰并不是人单独努力的成果，天主教的信仰主要是从天主而来的，首先由天主主动的去召教人、邀请人，然后才是人的自由的答复跟回应。这位天主是万民的大夫，全人类的救主，他从古以来就渗透不同的，透过不同的方式，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向所有的人，向每一个人发出慈爱的召唤，伸出援助的手。从来没有人是完全没有听到过主的召唤的，但是人们对主的召唤却有不同的回应跟答复。在马尔可福音的第四章，耶稣讲了一个撒种的比喻。一个农民出去撒种，种子有的落在这个田埂上，就是硬土的地方，下面根本没有泥土，长不出来；有的撒在荆棘丛中，这个苗长出来以后被荆棘窒息了；有的撒在薄土上面，虽然它发芽生长，但是太阳水分不足，太阳一出来就把它们烧焦了。还有一种就是撒在好土里边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看，对于上主的召教跟邀请，我们还可以采取四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去回应。上主撒下了种子，种子撒在硬的土地上，种子被飞鸟吃掉了。这是指人对于主耶稣的邀请毫无心理准备，对于人生的问题，对于一切严肃与正经的东西采取回避的态度。他们这是懒懒散散的过一天算一天，任何在他们脑子中出现的好的思想瞬间就会无影无踪，给飞鸟来把它吃光了。第二种是情形，就是无根，没有根就干死了，就是指人对于上主的召教 或者对于一切真理都是采取很否先的回应的态度。他们会告诉你这个聚会非常的好，那本书看起来真有趣，但是你再问问他，你便知道他并不是经常去参加类似的聚会，在聚会当中他也是常常魂游天外。至于那本书吗？他可能就看看书的目录或者其中的一两页而已。这种否谦的人也自然的难种下好的种子，就是教性发芽的时候，但是只要太阳一出来就被撒娇了，因为没有根就干枯了。还有一种就是撒种的种子撒在荆棘的丛中，被荆棘直接压死了。就是说面对真理，面对美善有价值的东西，这些人不能够采取勇敢坚强果断的态度，他们没有用长时间去磨练自己的意志，以至于在人生的大风大浪当中遭到了莫定之灾。用耶稣的话来说，这些人即使接受了天主的话，回应天主的召唤，但是世俗的焦虑、财富的迷惑以及其他的贪欲一进来，就好像强大的荆棘一样，把好的树苗给压死了。要回应上主的邀请，必须要有当机立断的决心和破釜沉舟的勇气，甚至于要经过经年累月的经验的接受考验，才能够接近真理的大道。还有一种是好的，就是种子撒在肥沃的土壤里边，这是指人以谦虚受教，没有成见的心去聆听，以淳朴开放赤子之心去接受，以持久忍耐坚韧的心去不断的去实践。他肯付出精力与时间，让上主的话在自己的心田中、思想中、生活当中生根，而且不怕为了实现正道而吃苦，这是对上主召教的决心跟永久的抉择。上主的话一定会在他的生命当中开花结果的，这个就是耶稣讲的，有的结了30倍，有的结了60倍，有的结了100倍的子粒。好，这是关于这个耶稣的这个召教，我们人应当怎么样去反应。有没有人会拒绝耶稣的召教的呢？圣经上在马可福音第17章有一个富少年的故事。这个富少年问耶稣说，他说，老师，我应当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呢？耶稣说，你晓得要当遵守天主的诫命，不可以杀人，不可以奸淫，不可以偷盗，不可以做假见证。这个人说，我什么都做到了，我还要做什么？耶稣说，你还缺少一件事情，就是去变卖你的所有的家产去分给穷人，你必有财宝在天上，那么那个时候你才来跟随我。这个富少年听了这些话，脸上就很难看，他忧愁的走了，因为他有很多的产业。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耶稣叫这个富少年要抛弃一切来跟随他，他就忧愁的走了，因为原来他所寻求的永生的道路不过是就是想走自己喜欢的道路，而不是走自己当走的道路。他仍然以为以自我为中心，而不是以耶稣为中心。好像许多人所谓爱别人，为别人服务， 这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跟喜好去做，而未必能够符合对方的需求，使受惠者真正受到恩惠。这种爱跟服务其实是变相的爱自己，服务自己。所以我们来想一下下面这个问题，按照他的需要去帮助他与按照我的意思去帮助他，这个两者究竟有什么区别？真正的爱是开放的，忘我的，也是利他的。真正的追随者也是开放的，忘我的，是以耶稣为中心的。在这个年轻人听了耶稣的话以后，不愿意去跟随耶稣基督，因为他还有一个问题，他舍不得他的财产。在他的心目当中，财产比耶稣更重要，财产才是他一生要追求的对象。财产已经成了他的神，他的上帝，耶稣还比不上这个神。即使在许多人的心目当中都有一个人生膜拜的神，他可能是财产，可能是名誉，可能是地位，可能是权势。其实真正的神我们要说朝拜的只有一位，他而且是真神，而且他是我们的救世主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今天介绍的天主的召教，我们应当人立刻的这个回应跟侍奉。我们不要像圣经当中那个富少年一样，虽然他要去得到永生，他去请教耶稣，但是耶稣告诉了以后，他就垂头丧气的走了，他拒绝了耶稣的召教，他愿意走自己的路，因为他的财富是在世界上，而不是在天国里边。所以今天的这个题目，天主的召教与人的回应，两节课我们就介绍到这里。